今日有上主的仆人报受为传道，传讲神的信息，动荡世代，为主兴起。
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开始之前一起来到低头祈祷。慈悲又恩主，我们恭敬的将以下时间交托给你，求你的灵就运在会场当中作教导工作，将我们隐藏在十字架背后，一同经历你恩典。祷告奉主名求，阿门。在二十世纪有一位著名的神学家叫做尼布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他有一篇很出名的祷文，内容是这样讲的，他说愿上帝赐我平静去接受我没办法改变的事，愿上帝赐我勇气去改变那些我能够改变的事，愿上帝赐我智慧去了解哪些事可以改变，哪些事是不可以改变的。弟兄姊妹，无可否认，我们同尼希米一样，身处在一个动荡的世代的当中，但总是有些事情神是想藉住我们的改变的。我们今天又怎样为主兴起，完成主所托付我们的使命呢？以色列大约在主前1000年左右了建国，期间以色列分为南北两国，北国的以色列早在主前722年就亡于亚述，南国的犹大就在主前的586年亡于巴比伦。按照当时打仗的习惯，战胜的国家会将战败国年轻力作人民来掳走，掳到自己国家或者附庸国的当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在主前的586年摧毁了耶路撒冷，掳走部分的犹大人民。而在主前的539年，波斯王古列进占这个的巴比伦，吞灭了整个的帝国。古列王古列国中不同的民族保留原有的宗教和文化，更加在主前538年让犹太人翻返犹大，重建耶路撒冷和圣殿。第一队回国的犹太人是由所罗巴伯来率领的，他们回去耶路撒冷之后就开始筑祭坛建圣殿。圣殿重建之后的58年，即是主前的458年，以斯拉就率领第二批的犹太人回到国家。以斯拉整理摩西的律法，编成典章，又整顿社会的风气，禁止犹太人和外族人通婚。到了刚才我们所读的大概主前的445年，尼希米就率领一群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他不顾敌人的反对，将城墙重建而成。尼希米是谁呢？他是亚达薛西王的酒政，位高权重。但当他听到耶路撒冷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就觉得很悲哀。而尼希米立即的反应是来到神的面前，他的祷告是迫切，是坦诚地承认他们的罪过，求神拯救他们。第二章的故事是发生在亚达薛西王20年离散月，相对于一章一节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大概是4个月之久。其实神一直等待好像尼希米的人去完成天国的使命。在刚才所读的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从尼希米身上学到什么功课呢？今天的主题是动荡世代为主兴起，让我们一起来思想。首先，尼希米关心神所关心的，他关心神所关心的。在2章1至4节是记载尼希米禁食祷告4个月之后，他因为在王面前斟酒而面带愁容，而拉开了他回去耶路撒冷令到修筑城墙的序幕。尼希米对修建城墙的使命感在这4个月祷告的当中越来越强烈， 负担亦都日益嘅增加。亦都可以从佢为王斟酒时面带愁容可以见得噶。当时嘅习俗嚟讲，神仆喺王面前系需要面带笑容，呢个系宫廷嘅规矩。作为酒圣嘅尼希米，为王斟酒时面带愁容，其实可能会招致一啲嘅祸患。有学者认为，尼希米嘅受苦系同佢内心嘅挣扎系有关系噶。一方面，佢虽然关怀耶路撒冷嘅光景，思想要亲自投入建筑呢个工程，但面对王系咪应允呢？其实都系一个未知之数。另一方面，如果尼希米要翻去耶路撒冷重建城墙，佢就要离开安舒一个嘅宫廷生活，放弃地位崇高嘅酒政职位。在这两方面，他都要付上高昂的代价，他的苦衷可想而知。当尼希米面带愁容，引起亚达薛西王的注意的时候，王对尼希米的问候使尼希米更加的惧怕。为什么呢？你说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作为王的酒政是需要面带笑容的。但尼希米没有因为惧怕而畏缩，他更加的把握机会，解释仇苦的缘故，引起王的同情。接着在二章的四节就提到，于是我，即是尼希米，默祷天上的神。虽然机会摆在眼前，尼希米都不敢靠血气，乃是信靠愿意遵行神旨意的心智，谦卑的在神面前来到默祷。之后尼希米就在王面前直述他的愿望、目的和计划。他说，仆人若在王面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好叫我重新来到去建造。并且在第七至第八节进一步祈求王赐一个诏书，在通行的文件和物质上提供帮助。波斯帝国的行政管理是井然有条的，各区的行政都有独立的管理机构，区域之间的交通往来是需要一些的发放的公函通行的文件。尼希米求亚达薛西王赐诏书，以保证他的旅途通达。另外再次第二封的诏书是赐予他特别的权柄，可以动用王园林中的木材做一些建筑的材料。虽然亚达薛西王答应了尼希米的请求，但尼希米认为他能够在王面前蒙恩是因为神施恩的手帮助他。王不单止赐给他所需要的诏书，要派这个的军长兵马护送他顺利地回到耶路撒冷。尼希米感受上关心神所关心的，他都行动上配合神国度的需要，他在筹备上也都没有计划。在十六世纪有本的书曾经遭到英国国王下令禁查，但这本书仍然行销全国，人用一些禾草或者桶装在这本书走私各处，军兵或者会发现一小部分，但总是有些书能够逃避这个检查。最后有人就想了个妙计，就派王的执法官买下所有的书，然之后销毁。虽然会花费很多的钱，但他们认为销毁这些危险的书比金钱更有价值。你估这本是什么书啊？大家估下，是圣经啊。时间就发生在1520年代，有位的学者叫做丁道尔，他勇敢地将新约圣经翻译成为英文的译本，让英国人能够用自己的文字去读圣经。一开始丁道尔还以为教会的领袖会支持他这个翻译的计划，但没想到这班教会领袖竟然抵制这个翻译的计划，所以丁道尔 亦被迫流亡欧洲大陆的地方。亦都趁着这个时候，他完成了新约的英译工作，然后着手准备旧约的英译工作。丁道尔需要不断的更换地方，以免被英国派来的爪牙来捉住。翻译圣经是他的呼召。有一次丁道尔和某位神父辩论，丁道尔就讲明他的呼召这样讲了。即使上帝要提早几年拿走他的生命，他只要使到耕田的小孩子都能够读到圣经，就远比你所做的重要多。好可惜，在1536年，丁道尔在比利时遭到国王所派来的人逮捕，他被控为异端，然后处死。他临终的遗言是这样讲的：主啊，求你开英王的眼睛吧。一年之后，英王亨利八世改变了他对圣经翻译的态度。英王支持丁道尔的助理的新版英文圣经的工作，没多久也都解除了丁道尔翻译圣经的禁令。而下一任的英王詹姆士更钦定了1611年的英文译本成为了以后几百年英文圣经的标准本。钦定本圣经的里面大约有 90% 的文字都是从丁道尔的译本而来的。丁道尔关心神所关心的事，就算赔上生命他都在所不惜。弟兄姊妹，我们身处在一个动荡的世代的当中，我们有没有关心神国度的扩展、教会的需要，只是独善其身，只是专注于每日繁琐的事务呢？平日你最关心的事又是啲乜嘢呢？你会为到未信主嘅亲友失丧灵魂嘅得救而迫切嘅祈祷？你会唔会留意到神家里有咩嘅需要呢？你会唔会因为回应神嘅呼召呢啲嘅需要而愿意付上一分嘅力量参与侍奉，一齐建立神嘅家呢？你希米不但只关心神所关心嘅，在实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他都安静细察，伺机行动。他二章的11到16节，尼希米到了耶路撒冷了，在那里住了三日。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路途遥远，整个行程大约需要4个月的时间。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亦都不辞劳苦，夜间起来实地考察耶路撒冷城墙的情况，为策划修建这个城墙做一个的研究工作。尼希米并没有将心里面所要做的事话给任何人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的敌对者会对他们修建城墙很生气的，会有必要保守这个秘密，所以他就夜间行动，以免引起人的注意。当尼希米所骑的山口到到没办法通过的地方的时候，他就徒步上山来视察。他奋勇向前，绝不退后。尼希米将整个的耶路撒冷城墙视察，他仔细制定了整个的城墙重建计划，作出准备。他不会因为有神施恩的手的帮助就随意而行，他仍然按部就班，细心计划一切。今日好多时我们都有神的带领，但不代表我们不用细心的计划。另外，尼希米亲自的到场考察之后所看见的和他所听回来的很相同。面对这个百废待兴的耶路撒冷，尼希米无以波斯高官的身份来自居，乃以犹大家的一员和犹大的百姓同担这个患难。这个也是他推动各人投入侍奉的一个动力来源。尼希米一直是一些有理性、虔诚、注重细节的人的好榜样。他虽然行动敏捷又冲劲， 但他不会冒言行事或者是讲说话。尼希米预测到人们对他这位新上任一无所知的官员可能会怀有不信任的意思，所以就自己先去勘察情况，再选择适当的时机展露才华。他不仅不单止不被敌人知道他的计划，就算那些需要去说服鼓励的犹太领袖都被蒙在鼓里。他除了一个策划很巧妙之外，最重要的是他知道他深信这个计划基本上不是他自己所定的，而是由神而来，是为耶路撒冷来到做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时候，有个人叫彭彼得，他居住的地方成为犹太人的避难所。战后这个人也都四处宣扬宽恕的信息。彭彼得一家他的屋是坐落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一段短途火车距离的一个市集旁边。当时纳粹党坚决要灭绝欧洲所有的犹太人，彭氏的家就为犹太人提供一个避难的安身之所。当时荷兰的爱国志士德式德军有系统的搜掠孤儿院，将犹太裔的孤儿送到欧洲集中营去处死的时候，这班勇敢的荷兰人就冒着生命的危险细心策划，在适当的时机冒充德军，将孤儿在孤儿院里面来到带走，送到彭氏屋企的里面，让他们脱离这个危险，直至有人愿意收养他们，先将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或者农庄那里去。弟兄姊妹，我们会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意象和负担，但我们亦都学习尼希米那种安静细察伺机行动的精神，等候神最好的安排，最适当的时机而行动。如果不是，我们只是会事倍功半。在教会侍奉，我们会花上心思和时间细心的观察分析教会的现况，了解弟兄姊妹和群体的需要，先作出准备，按照不同的需要而作出相应的计划呢？纵使尼希米领受了神的意象，亦都鼓励了耶路撒冷的领袖参与重建城墙的计划，但事情亦都不是一帆风顺。尼希米亦都要胜过敌人的攻击。我睇下二章嘅十九节，嗰度写住：但和伦人参巴拉，并围炉嘅亚扪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从政治嘅立场嚟睇，或者一啲圣经同一啲文献记述。身为撒玛利亚省长的参巴拉有可能对耶路撒冷的地区有管辖的权，现在尼希米带着国王钦赐的一个的特权来到这个城，这位撒玛利亚领袖和尼希米敌对的原因可能因为他本身享有管理以色列的权力被剥夺了。另外，参巴拉是一个巴比伦的名字，意思是新月神给予生命，这个也都可能暗示他祖先是一些外邦人，可能在主前的八世纪被亚述迁移而来，撒玛利亚的城镇代替一些被掳到其他地方的以色列人，而被迁来的这些人也都将自己的神明带过来，同当时余下的以色列北国人通婚。随着时间的消逝，结果这班人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多比亚呢，他是参巴拉亲密的合作伙伴，是犹大的敌人。他意思是耶和华是善良的。一般人认为他是另外一个地区的省长。尼希米的说话可能冒犯了他，因为他可能也有以色列的血统， 重建城墙的事至少要同佢商量一下。以上两个人都得到基善的支持。佢一个拥有庞大势力的阿拉伯人，佢同儿子一起掌管阿拉伯各部族的联盟，统治阿拉伯北部广大的地区，势力伸延至埃及的东边。有学者认为，基善或者害怕尼希米独立作业的方式会影响他一本万利的生意，包括抹药、乳香等等这些生意。所以三个人联手抵抗尼希米，参巴拉是基于政治的原因，多比亚是因为宗教的敏感，基善是因为物质的利益。面对敌人的藐视、恶言的攻击，尼希米怎么做呢？他打出的和牌并不是国王的诏命，而是从神而来的权柄。他胜敌的秘诀是持守神必定会帮助的信念。不论当时耶路撒冷看来几咁的卑微，他仍然觉得为耶路撒冷建造城墙是一件引以为傲的事。犹大的本分就要为神兴起来建造，而敌人所作所为是必然的徒劳无功。所以在二十节，尼希米就回答他们话了：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作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他用信心仰望，在敌人面前宣告犹大人委身侍奉神的心志，要起来建造，是尼希米鼓励犹大百姓一起建造城墙。相信大家都熟悉达德森这个的属灵伟人。达德森在英国建立了自己的宣教机构中国内地会，亦都在1866年带同一支的宣教队伍重返中国。每当遇上困难的时候，达德森总是在主耶稣身上得着庇护。达德森在一切所需要的事上倚靠主，他经常跟同道这么说：以上帝的方法做上帝的工，必然不会缺少上帝的供应。但在1900年的6月，北京颁布要处死所有外国人的圣旨，这个是中国历史上残酷的一页。结果共有153名的宣教士和53名的儿童遇害，大部分都是和达德森的宣教组织有关的。不过达德森的宣教组织已经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坚定地树立在中国的土壤上。这个十字架不单止挨过义和团之乱，更加日后不同的逼迫之下仍然屹立不倒。弟兄姊妹，好多时候不论在教会侍奉的层面，或者在我们个人的层面，神都会给我们不同的帮助和机会，但并不是代表我们可以一帆风顺，不会遇到困难和挑战。我们可以从尼希米身上学习，就算遇到不同的危机，只要我们信靠神，向神祈祷，困难就会一一地来跨过，将危机化作转机。航海家哥伦布发现美洲失大陆，这件事对人类历史产生莫大的影响。有位研究哥伦布历史的学家布莱希，就在纪念哥伦布探险500周年的时候出版了两本的书，当中包括讲述哥伦布出海探索新航道的一些的动机。原来意大利籍的哥伦布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一方面很喜欢阅读冒险的古籍，另一方面他都深受思想神作为的一个影响。30岁左右，他经常思想怎样可以收复当时落入回教徒手中的圣地和圣城。在1492年，他首次向西班牙皇室提出远航的要求， 亦都是将这样东西和西方传福音、收复耶路撒冷、基督再来、神国降临的大事等等相提并论。他读圣经的时候，经常都会觉得神是直接向他讲说话。他认为他是神所拣选的器皿，要完成某些特别的工作。他盼望找到古人所留下落来的一个金矿，有资助十字军为尼赛亚的降临来到铺路等等。所以他在第二次远航的时候，他带备一批的宣教士要一起来同行，成为了新大陆福音化的一个开端。在哥伦布的时代初期，基督教的影响只是在已知世界的一小部分，但随着美洲被发现，基督教信仰的地域也都扩充了两倍以上。尼希米安静在神的面前等候了四个月，他关心神所关心的，他都经历神施恩的手的帮助，见证神为他成就的一切的作为，以信心投靠神，侍奉神。尼希米都安静，仔细的部署，周详的计划，这些都是化危机为转机的有效方法。尼希米也都藉着祈祷倚靠神，也都胜过敌人的攻击。盼望我们可以从尼希米和刚才所提的一些属灵伟人，好像丁道尔、但德森身上有更多学习，在这个动荡的世代里面为主兴起。或者你会说，我都是个平凡的人，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其实我都是个很平凡的人，但是在教会侍奉的九年的当中，神常常帮助我靠着主的恩典超越我个人的一些限制，见证主的恩典是够我使用的。盼望我们都一起学习吗？经历神更多的恩典和帮助，为主兴起，让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
转化。
Cheers.
愿主耶稣基督因为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